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三章，找到第23节，我们继续的看使徒彼得讲的第二篇道。彼得引用旧约圣经的预言说道，神应许过亚伯拉罕，地上万族都要因他的一个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好，请留心听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信息，但愿圣灵帮助你明白主的道，并被圣灵充满，使你生活有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从第23节研读到第四章的第八节。但愿主的话语喂养您的属灵生命，帮助您往下扎根，向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使徒行传第三章23和24节说，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呢，是普遍性的。当然，从一开头，我们看到，在所有的预言当中呢，都交织着有关弥赛亚的信息。彼得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自从撒母耳的时代以来，弥赛亚以及弥赛亚荣耀掌权，这已经成为先知们预言的一般主题。使徒行传第三章的22节，彼得继续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说你们是犹太人，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呢，明白这一点，正如那些在旧约时代的人一样，他们知道神已经应许过亚伯拉罕，弥赛亚将是由亚伯拉罕而出的一个后裔。后来呢，神再次向大卫做出同样的应许。因此呢，为了据理提出谁是弥赛亚，你就必须要证明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又是大卫的后裔。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中，当记述到玛利亚的家谱时候，追溯到他的家谱直到亚伯拉罕，也经过了大卫。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显示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呢，都是预言的要求，因为神应许过亚伯拉罕，地上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指出，那个后裔在希伯来文呢是单数的。他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呢，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换句话说呢，犹太人并不是要成为万族的祝福，这个应许呢不是这样说的。这个应许乃是说，只有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要给地上万族带来祝福。因此呢，这个预言 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实现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借着耶稣而蒙福的，这就是这个应许的内容。世界上的万族要借着耶稣，而不是借着以色列民得到祝福。福音呢，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只是先给犹太人，然后呢才传给希腊人。因此呢，世上万民万族是借着耶稣而得到祝福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的26节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作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我们是通过耶稣领受荣耀的祝福，因他使我们离开罪恶。我们的罪恶使我们受到诅咒。诗篇19篇的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第9节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耶和华的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耶和华的律法是要给人带来好处。正如耶稣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赐下律法是为着人的好处着想。你要读一读律法就知道，神赐下律法是为了保护人类。律法要引导人过一个美好的、快乐的、喜乐的生活，这就是律法的目的。今天你去研究一下律法，就发觉神是要借着律法来保护以色列民，他要维持社会秩序。如果人要能遵守神的律法，神说，如果你们能遵守我的典章，我就不会让临到埃及人的灾祸临到你们身上。神的律法包含了关于饮食方面的条例，好的饮食使得你健康。神的律法呢，也有关于卫生方面的法则，这些对于健康都是很重要的。耶和华的律法是美善的，是完全的。问题是，人没有能够遵守，或者不想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都犯了罪。过去呢，神一直借着他的律法在保护着人类，不让他们自我毁灭。我相信在伊甸园中的那棵树，可能含有某些化学物质，也许是一种毒素吧。所以只要吃一口它的果子，人体细胞就会受到损害。我觉得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模型，没有任何的老化因素存在。亚当是年轻的，体格是朝气勃勃，他120岁的时候仍然像25岁一样。我相信神把亚当创造成一个完美的身体模型。我认为由于那棵树的果子里面含有使得细胞受损坏的东西，所以吃了那个果子，细胞就会受损，而且当他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呢，老化过程也就开始了。神命令他不可吃那果子，为的是要保护他。你可以查看神的每一条律法，留心读一读十诫中的每一条诫命，就会发现他们背后呢，都是有理由和目的的。这些律法和诫命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而订立的，他们要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缠扰，以免引起社会的混乱。既然人类忽视了神的律法，那么结果呢，我们就发现世界因此遭到了病毒、疾病、死亡、苦难、痛苦、社会混乱等等的威胁。现在耶稣基督到世上来， 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离开罪恶。我们今天能够不再活在诅咒底下，而活在神的祝福之中，这是何等的荣耀啊！有意思的是，神将律法颁下来给摩西，摩西与以色列众长老在百姓中宣告施行律法，要他们遵守。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六个支派的祭司上基利心山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的祭司呢上以巴路山开始读律法的诅咒。我们读到有一系列的经文中间呢都出现必受咒诅这一句啊，怎么的人必受诅咒。而相对的呢，有一连串的经文讲到遵守律法的都必蒙福。因此我们晓得神就是要保护我们，警告我们某些行为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只是呢，人们总是不相信神，他们以为啊可以随意而行而不会受伤害以及引起什么痛苦啊，这是错误的，你们已经被蒙骗了。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因此神赐下律法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呢最好寻求跟从并且顺服耶和华的律法。好了，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这样说，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啊，使徒在跟什么人说话，还有谁在说话。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一开头，经文就说使徒对百姓说话，是谁对百姓说话呢？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看到是彼得和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进入圣殿，那是下午的三点钟。正当他们经过圣殿美门的时候，有个人在那儿，那个人呢每天都被人抬来放在这儿，他是个乞丐又是瘸腿的。他向彼得和约翰讨钱，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那人就转过头来，毫无疑问呢，他伸出手来准备接受一块银币。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拉着那人的右手扶他起来，那人的脚立刻痊愈了，他获得了能力，开始走路，又开始上下跳跃。站在旁边围观的众人看见这个情况，看到那个人跟着彼得和约翰进入圣殿，一边走一边跳着，当然也兴奋地尖叫，惹来大家的注意。他们都说，他不就是这些年来一直躺在门口的那个讨饭的瘸子吗？哇，真的是他呀，他怎么能走路了呢？哎，我们过去看看。于是众人都聚集在圣殿的那个地方，那里叫做所罗门的廊下。那个地方很大，他们怀着一种畏惧、敬拜和崇敬的心，看着彼得和约翰。彼得就留意到众人看他的神情和目光，就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或凭自己的意使这人行走呢？彼得就开始向他们讲述耶稣基督复活的道。这个瘸腿的人能够行走，全是因信靠耶稣基督。彼得又讲到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因此在他的这篇道中，他提到了神过去如何借着先知预言弥赛亚将要受苦，而耶稣呢已经应验了这些预言。于是他呼吁众人认罪悔改，使他们的罪恶得以涂抹，能够领受从父神而来的祝福。他也提到耶稣将会按神的应许再次降临。正当彼得对百姓讲这篇道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继续记载说，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大祭司和祭司家的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是属于犹太人的一 个宗教派别，他们呢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有灵体的存在，更不相信天使，他们是当时的物质主义者。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经常发生宗教上的争论，但是作为物质主义者的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死后有生命，也不相信复活，而认为呢，你这一生结束了呢，就一了百了了，因此他们会尽一切的努力，以致不枉此生。大祭司该亚法的家在圣殿的外院设有一个小小的摊档，专门售卖经过验证的祭物，就是已经得到准许的祭物。他们呢摆了一些桌子，专门让百姓来兑换银钱，把罗马钱币兑成圣殿里能使用的供奉银币，让他们可以用来奉献给神。这看似是一门小小的生意，其实呢他们从中搜刮了巨大的利润，而且呢非常的富有。撒都该人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灵的存在，也不相信天使。当彼得和约翰在传讲复活信息的同时，或多或少借着这个瘸腿的人能起来行走的神迹作为一个平台，证明并且分享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事实，那些个祭司和撒都该人等等，他们呢来势汹汹。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就是很生气了，他们真的对使徒的教训感到愤怒。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节说，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所以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下午三点到晚上的时分，这包括那个神迹、彼得讲道，以及现在彼得和约翰被捕，还有那个瘸腿的人跟随着使徒。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有趣的是，当时他们数点人数呢，他们只数男丁，女人呢不会计算在内，他们从不点算妇女的数目，所以这里说男丁约有5000人。请留意啊，当耶稣喂饱群众的时候，圣经只告诉我们男人的数目，他们不把妇女算进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说，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他们把大伙呢都找了来，还包括了法利赛人，整个议会、犹太公会、官府长老和文士全都在场。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六节说，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这里说到的约翰和亚历山大究竟是谁呢？我们不知道。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都在法庭上，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旧约的申命记第13章呢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一个先知或者是做梦的来，如果他说某件事情会发生，或者他在百姓中间行了一个神迹，如果那个先知或是做梦的带领百姓去拜别的神明，这个人呢就要被处死。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使徒自证其罪，坦白交代啊，好让他们能够宣判使徒死刑。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八节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看到神所使用的人具有的一些特点和特质。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神使用。我们知道我们只有这一生的年日，世上的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只有为基督而做的呢，才能够长存。所以我们都乐意去服侍神，我们都渴望为神做一些能够长存的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谈过了神所使用的人的一些特征，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热心恒切祷告的人，我们更发觉呢，他们是一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是信靠神话语的人。现在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里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现在呢，正如耶稣所说，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出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对彼得来说，这是不寻常的。在彼得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呢，曾经遭到这些有势力的宗教领袖的恐吓。当耶稣被这些人审问的时候，彼得就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头，在别人的面前否认了主三次。现在他又被这些宗教领袖恐吓了，不过这次呢，他不是站在外面，而是站在这些宗教领袖的中间。他们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教这个人行走呢？啊，这里说到彼得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如果被圣灵充满，那是多么不可思议呢？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研读《使徒行传》，请您安排好时间，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都被圣灵充满，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查克老师马上要回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次我们将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的查考《使徒行传》第四章，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说到，使徒约翰和彼得为着公义的原则，在面对敌对的属实实力时，呼吁教会一同专心求告神。请记得准时收听。好，欢迎您经常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交流信仰的体验和侍奉心得。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是短讯到本台来，写清楚是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行了。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为着耶稣基督来感谢您，感谢您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在你里面的新生命。主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也涂抹了我们的过去一切罪恶过犯，您更接受我们做您的儿女。亲爱的主啊， 现在我们都能领受与您相交的喜乐，得着属灵的好处和福气。亲爱的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可想您，何等渴慕您的公义，恳求您塑造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使用我们的生命来成就您的事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